你有想过你的顾客也在听这一条广告吗？如果可以的话，您想如何把你的公司推荐给他们？ SBS 是澳大利亚最值得信赖的多语广播电台，我们提供广告套餐给各种规模的公司，我们经验丰富的广告销售人员会一路指导您如何让自己的广告脱颖而出。您可以使用自己的广告，或者请我们的制作部为您制作出任何一种语言的广告。您还在等什么？今天就把您的生意推荐给更多新的客户吧。详情请咨询广告部，邮箱是 sales@sbs.com.au。
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
我叫吴瑶，我是 St. Mary High State High 的一个老师，同时在2018年的时候开始负责国际学生的工作，就是国际学生协调员的工作。我们学校呢，作为一个经由昆士兰教育部国际处认证的一所学校，所以我们有资格去接纳国际学生。我们的这个国际学生项目呢，是在教育部和我们学校双重监督和管理支持下运行的。我们学校已经有30多年历史接待国际学生，他们可以从7年级到我们学校一直读到12年级。我们学校的规模是一个很大的，有1800多学生的一个学校，但是我们国际项目呢，每年只招收约20来个学生，这样可以确保每个学生都能够获得充分的关注，和支持。目前我们有5个是来自中国的留学生。
如果我们谈到中学的国际教育的话，哈，您觉得，因为我们知道在图恩巴，它不是在悉尼、墨尔本或者是布里斯班，那这边有什么特别之处呢？
我首先说图恩巴，从学生的感受来看，这是一个非常风景非常优美的一个地方，它有100多个公园，有的时候学生住在某些地方，它的后院里边都还有袋鼠出现，这样学生感觉到非常新鲜，感觉到它可以真正的了解澳大利亚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也是通过学生反映，他们觉得这边的人呢非常的友好，即使他不认识你，他都有可能会主动的和你交谈，学生会感觉被欢迎，而且对他们的语言的提高非常有帮助。和大城市相比，这个图恩巴是一个比较小的城市，所以他的生活节奏呢也相对平稳，这样可以有助于学生更快的安顿下来，然后把注意力就集中在学习上。学生也不需要花很多时间通勤，所以这样子他们会有更多时间去体验这个澳洲文化，去学习语言，并且更多的时间在学习上。目前我们学校的学生呢，来自中国有5个，然后还有日本、韩国、巴西、越南、新加坡、太平洋群岛，所以是非常多元化的。这样子避免了学生，比如说全部华裔学生他们都说一样的语言，就杂堆在一起，所以他们会跟不同的国家的学生进行交流，也会跟本地人进行交流，所以这样对他们的学习文化或者是融入这个学校群体有很大的帮助。
很多华人的家长哈，在送孩子出国留学的时候，可能觉得哎呀还在上中学哈，年纪太小了，家里没有人照顾。那您是如何看待这些担忧的呢？尤其是考虑到您学校的孩子们应该都是未成年人。
我们是确实是有很多经验来支持这个非常小的留学生的。我们目前最小的留学生是在8年级，他们是去年7年级来的。家里是应该了解，这边是有一个机构或者是一个部门在支持他们的孩子，是从学习上，从生活上，包括从社交上，还有从他们的心理健康上，所有全方位的都在给他们进行支持。包括我们是会定期的和学生聊天，看他们在做什么，看他们在想什么，看他们需要什么，看他们碰到什么样的困难。在学习上，比如在我们学校，我们知道特别是中国来的孩子，他们一般在学习上要求会比较高的，家长的期待也会比较高。所以呢，我们现在最成功的一件事情就是给每一个国际留学生安排1对1的学习辅导。 比如说我们中国来的留学生，他们在语言还不够特别流利的时候，他们常常不好意思在课堂上问老师问题，但是在这种一对一的辅导中，可以用不是那么流利的英语去问这个辅导老师问题。然后有的家长会担心他们交不到朋友，我们是从他们第一天开始就会安排辅导员，学生辅导员，高年级的学生辅导员，在他们来之前，我们都会把这个高年级学生辅导员进行培训，他们自己自愿去支持我们的国际学生。来了以后，从第一天开始，他们就会陪着这些学生，帮他们了解、熟悉校园，一直到他们可以自己非常有自信的自己探索这个校园。当然他们也可能在这个过程中就形成朋友。在同时呢，我们也会组织非常多的活动，我们是定期组织活动来给学生之间进行交流，并且也给他们一种归宿感，就是他知道有一个这样的集体在一直支持着他们。比如说我们马上就会带他们去海洋公园，我们还会邀请这个留学生的朋友，他的非常好的朋友，还有他的辅导员一起去，这样子就给他们一个平台，在一天就度过一个非常愉快的时光，这样可以巩固的他们之间的友谊。包括他们要是如果开始想家，有的同学说啊，老师我很想想家，我说你想什么呢？他说他想吃中国的羊肉串，那我正好我家里有羊肉串的炉子，我就拉过来，我们就安排了一个活动，就大家一起烤羊肉串。对于年龄非常小的这种学生，我们首先呢在给他选班的时候是非常的小心，就是会在整个年级里去选那个班让我们感觉到是最能够帮助到他的这样一个班，然后并且在这班里面要挑选非常体贴的学伴，然后我们会对学伴进行培训，然后培训以后让他真的学伴知道国际学生这么小到这里来有他们的难处在哪里，建立这种同理心。他们在吃饭的时候、午饭的时候，如果看到留学生是一个人的话，他们会主动和他一起度过这个午餐的时间。因为留学生很小来，他们的英语的水平会更加弱一些，所以我们也会加大他这种一对一的这个辅导的这个力度和时间长度，就会尽量的在短时间内给他们英语达到一个比较好一点的能够适应的这个程度。在他们刚来的时候，我们也会跟他们各科老师进行协调，就是调整他们学习考试，特别是考试的内容，让他们不会觉得冲击那么大，然后慢慢的把这种支持移下来，把他的内容调整到和本地学生相似，让他们感觉到自己慢慢的在进步，不会有信心上的受到打击。
刚才您也提到哈，说中国学生对学业的期待会比较高，那他们一般会怎么选择自己的学习道路呢？
一般的中国学生都会选择通过 ATA 这种选拔方式，然后进入澳大利亚的大学。其实呢，在中国主要是以老师传授为主，老师把知识一点点的给学生，在这边是一种混合性的，就是有些内容是一点点传授给学生，有些内容是通过学生在探究中、在做中得到这种学习体验。所以学生有的时候呢，他更习惯于老师把知识传过来，他记上笔记，让他做几道题目来验证他是不是懂了。但是呢，他们对于那种探究中学习的这种模式呢，是需要慢慢的过渡的。比如说在科学课，他们是边做实验边来得到答案。在中国呢，我觉得可能试验会弱化一些，更多还是在做题上。
您也在大城市从事过教育行业，那在图文巴这样的地区展开国际教育，在您看来有什么特别的挑战？
我觉得最大的挑战是位置，就是图文巴不是一个不像悉尼、墨尔本，全世界的人都知道，而我们这个国际学生是面向全世界的，所以很多人当他不是很了解这个城市的时候，他们可能就不会去考虑图文巴。整个澳大利亚在我看来，学校的资源的配备上都是很相似的，所以我不觉得学生会觉得教育资源不一样。
反过来讲呢，在您看来图文巴的优势是什么？
我觉得图文巴是一个建设很完备的一个小城市，离布里斯本呢开车一个多小时， 然后也是2032年奥运会的和残奥会的城市，给人感觉很亲切。这个环境非常好，非常适合中学生学习。因为很亲近，学生会更容易把他的全身心投入到学习中，受到更少的干扰，那种大城市所有的干扰。所以我觉得，如果是对学习要求追求比较高的学生，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然后所以我们希望图文巴这个非常温馨的这个花园城市能够被越来越多全世界的人知道。
喜欢、分享、评论，欢迎您在 Facebook 上关注 SBS 普通话页面。